我最近剪了一个新发型，
嗯哼，
然后觉得很丑。
你被虐待哦。
和你一起分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
喝吧葡萄酒。完蛋，我们要延上了吗？我们用
虐待
时间来开，
我不是儿啊，我不算儿啊，
哦、你不算儿、
啊，但我被虐、哦，我没有被虐啦。其实我蛮喜欢我的发型设计师的，他人很好。可是我这次在剪头发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要剪太短，你不要把刘海剪太短哦，因为我看到他第一刀下的时候有点短，我就有点心一惊。我说哦，不要剪太短。他说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然后他最后剪完之后，我还是觉得超爆短的。然后我现在每天在用力用梳子去按压我的头皮，看可不可以让他长得快一点。
然后一下开放大家留言说，那个头发如果剪太短的话，要怎么让它长快一点呢、啊？
有些人头发是长得很快的，然后而且
我觉得我长蛮快的、
哦。对，但我是长很慢的那一种。而且我设计师他还跟我讲说啊，不会啦不会啦，你下礼拜你就会发现头发就长出来一点点，之后就到了一个刚刚好的程度。我说没有，头发长很慢，
就是三天呆嘛，不知道剪头发多三天呆吗？
可能要有个三十天，
没有那么久啦，太夸张，夸张。
对，
好，我们今天这集就来聊聊最近发生的这个
重大社会案件。
对，就是北市一岁男童遭保姆虐死案。
嗯，这个说起，我们要先介绍一下那个背景故事。
我先快速帮大家做个懒人包
好
了。这个反正就是有一个一岁大的男童叫做凯凯，然后他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家庭功能不彰，所以被社会局转借给儿福联盟，然后再由儿福联盟委托一个叫刘姓的保姆来照顾。结果这个保姆在照顾了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把小孩弄死了。然后弄死之后，中间曝光之后，因为把就是小朋友送医院的时候，保姆还宣称说可能是什么噎奶呛到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最后医生觉得说，好像没那么简单，
看对，
就看一下身上还有就那种就是伤痕啊，被盐巴烫啊等等的痕迹，然后就通报。然后最后就查出说是两个保姆的，就保姆跟保姆的妹妹就是涉嫌虐待，就是直接收押，就是这样子、被法院收押、那这件事情呢有两个支线，就是第一个就是虐待一岁的小孩子嘛，
对、
然后再来第一个就是这个保姆他是由儿盟
儿福联盟
儿福联盟就是、就是社会局转借给儿福联盟，然后由儿福联盟合作的保姆。那儿福联盟基本上在台湾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样子做儿少权益的部分，所以那而且在这个保姆照顾的过程当中，这个小朋友儿盟的社工也有去这个探视，探视过几次，然后结果中途发现掉牙齿啊，都觉得说好像还蛮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
对，
然后但结果是虐待这样子，所以这个目前最新事件就是因为这是去年底的事情嘛，那最近是因为他的那个小朋友的亲友 po 脸书，然后外界才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两个保姆姐妹的已经被就关在就是这个看守所当中、那负责这个儿盟这个社工呢也因为这个疏忽监督责任，然后这个检察官怀疑说他有伪造文书或过失致死等问题，所以就是有移送他，然后检察官就是让他交保，但是交保的过程当中、因为检察官这个移送的过程当中让他铐手铐，然后移交给地检署嘛，那铐手铐一般来说铐手铐都会放额外套或干嘛，
对对对对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社工就没有，所以他那铐手铐那个画面就被电视台拍出去了，所以就引起所有社工这个心理被破防吧大概上是这个样子。然后目前卫福部就是召开一些检讨的会议啊，想说以后啊是不是这种环境的问题啊，我们要请医师也帮忙看，好。医师就说为什么
不是、你请医师帮忙看，那请问社工的功能在哪里，
就 double check 的意思吧，
你不合理啊，因为这应该是社工的专业才对，
医师看漏了医师也要负责，对，以后大家
医师会觉得干我屁事，就是我已经这么多事情要忙了，我要救人我要医人我还要去帮你看这个什么，
你就设计说如果你要转掉医美专科要先去每个人要认领，不然大家都去医美这样子。然后但因为这个案子会获得比较大量的关注，第一个关注就是他其实是一岁小朋友被虐待死掉，这个其实蛮残忍的嘛。
对。
然后第二个比较引起关注的点是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一般人家常说就是啊、哦，我们要检讨，我们补强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对，
但这个案子正好他就是落在社会安全网里面，然后被虐待死掉的，所以更显得这个行政体系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子。
嗯嗯，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到现在应该都有蛮多想法跟讨论，包含很多人一直在讨论是说，那社工到底知不知情啦？你到底有没有就是你应该你是否应该可以判断说这小朋友正在遭受虐待，而你没有查出来，还是说什么社工的工作量的问题啦？那当然还有儿福联盟也本身也被检讨。其实儿福联盟在我过去短暂的接触过的相关的 NGO PO 团体当中，我个人认为儿福联盟看起来真的是相对营运状况蛮好的。
哦，以他们的财务来看当然是非常好的。
是因为其实尤其是在景气不好或者是疫情期间应该也有影响蛮大的吧，就是当整个社会的资金没那么多的时候，那当然大家在投注在相关的这种社福团体的资金就会变少嘛、嗯、那就会造成一些所谓大者恒大的问题，因为你一定会找一些相对有名的团体，至少你知道他还干嘛，所以你才会比较意愿去做捐款嘛。那儿福联盟我觉得他就算是所谓比较大的比较知名的团体之一这样子、嗯、那之前参加蛮多儿福联盟的记者会，他们都有办法找到很多的相当高知名度的艺人、
嗯、
明星、大明星、哦、
是
真的是大明星。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对明星而言，他做慈善他可能 不见得 收了很高的费用，搞不好也就是一个慈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费用，但是问题是儿福联盟他有这样的资源，他几乎可以吸纳了台湾的这些捐款的当中，我不知道百分之多少，但他一定是相对幅度比较大的那一个团体。
是是，
对，所以、嗯，大家会增强对他的检视，包含他这次记者会出来的讲法这样。那我在跟振宇哥聊的时候，我就会说啊，我觉得这小孩第一个他真的很就是蛮可怜的，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不好、嗯、然后他又遭受到这样子的虐待。但是某方面来说，如果很地狱来讲，我觉得他的出生跟他的背景已经很注定了他一开始很辛苦的道路啊、
嗯、
所以遭遇这样的事情只能说非常不幸。
嗯，是真的很不幸、
嗯、
真的很不幸。 对，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我因为我比较在这个意义上相对比较保守了，因为我们过去常碰过很多这种还在侦查阶段的犯罪事实，
有可能翻盘，
然后弄出来之后，大家都会先急着猎巫嘛。
是，
那这件事情比较更奇怪的是，因为它是发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说，真正的加害者已经被关进去了，
嗯，
之后才被爆出来，
嗯，
所以然后被爆出来之后，检方才突然跑去搜索儿福联盟跟社工，
嗯，
所以莫名其妙，社工就变成是好像你是坏人，
嗯，
所以当时的这个媒体关注的焦点跟舆论关注的焦点会集中在社工身上。
嗯嗯嗯，
好像我看到还有一些我脸书上的朋友有直接把这个保姆跟社工骂在一起，骂得非常非常难听这样子。
哦，
那根据我们过去采访的经验，当然社工其实我们过去采访的经验是社工当然他们工作都很忙，
对，
然后他们一个人要负责十几个二十个案，所以做这种儿少保的社工，
是
保护性社工，
是
基本上不太有人愿意做。
是，
你看你社工，如果你做个正常的家访 OK 没问题啊，但如果有儿少保的，哇塞，你只要稍微一疏忽
就出事，
你可能刚看完隔两天他被打死、
嗯、
就算你的。
嗯，
不是算打死那个人哦、
嗯、
是算你的，因为他觉得说你没有照顾人家，你没有看好之类的，就所以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嗯、
然后所以这一波关注的点就变成说，为什么他是看起来是一个社工，然后他也去看了，然后可能中间发生一些他没看到的部分，
嗯，
就算他的，然后他就要被上铐，
嗯，
上铐，然后所以就后来掀起一个讨论嘛。那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哎，
强度很高，
对，强度很高，就是说为什么要像上铐，好像真的哈、嗯。那后来台北市警察局就说啊，我们就因为借据暴露了，没有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所以我们记这个侦查队长申诫一支、
嗯、
那
但是如果
、哦、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警政实务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申诫就是有记跟没记是一样的意思、
嗯、
因为它就是象征性的告诉你、嗯、为什么，因为警察很容易被记申诫，也很容易被记嘉奖、
哦、
他们一个人都是几百字嘉奖加 多少支生介、
okay.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像台北市的，台北是公务员嘛，警察是公务员、嗯、所以你只要有公文什么上签太慢或超过这个一定的时间，你就会被记申诫、
嗯嗯、
所以那你但是你有很多案子要办、
嗯、
所以你就常常被记申诫、
嗯嗯嗯
哦、这个很容易，非常非常容易，所以明眼人就知道说这个记申诫就是象征性，就故意打一下给他看、嗯、哦，对对对，那大家质疑说这个上铐，说这个人犯没有怎么样的必要，为什么要上铐？因为我看到我有一些脸书的另外一个群朋友跑警政的朋友就说，就警察照 SOP 做也被嫌啊，如果不照 SOP 做又到时候被刺死了，人犯逃走又要算我，又要算警察，就算又怪警察活该。那这个案子为什么要上铐？原因是警察检方有开拘票，
嗯，
因为他是被搜索，搜索说把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在警察局先做初步的笔录之后，人移送哦，不是函送，是移送到地检署、
嗯、
那个强度很高哦、
嗯、
你就会你的人生就是当警察跑去办公室搜索完之后直接把你人带回去警察局、
嗯、
你要做完笔录之后他就直接把你如果一般的警察会把你先安趴在那个警局里面，会有一些暂存的栏杆、
哦、
暂时的
空间，这样
空间你就先在里面有时候会上铐、
哦、
然后然后警察就要打完你的笔录之后，就好，打完你的笔录之后就问一下啊，地检署可不可以送了，然后可以送了、嗯、好好，然后台北市的警察局有些会说那问一下电视台要不要拍，
嗯、
哦、然后就、嗯、有时候电视台就是有时候可能笔录还没做完，
嗯、
哦、但是电视台急着
要
截稿，
对，
然后那就先拉出去一次、
嗯、拍完配合大家的，
对，拍完之后再把人犯
再压回去嗯，
好、哦、有时候会这样、哦、
OK。
然后像那个案子应该是就把它移出来之后，然后就直接送往地检署，就直接带到地检署去、嗯、你要坐警车带到地检署去了之后，你还是要进一样是住一个等待的地方，也是一样栏杆、嗯、也是一样上铐、
嗯、
然后直到值班的警察官通知说他有空了，他忙完其他事轮到你了，再把你交出来问、嗯、问案情、
嗯、
然后如果他觉得你有什么重大串证之余或是想要逃亡之余，他就向法院申请羁押，如果没有就说那就是交保、
嗯、
但五万交保这个是很轻微啦，很轻微、嗯、但是就有一定的机会就会有检察官觉得有问题，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啦，就是如果说警方他也只是依法去执行他的处理的公务的话，的确那是可以的，只是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相关的嫌疑犯应该这样说，尤其是我记得有一些好像也是现行犯嘛，但是就是社会重大案件，但是我们就是也许我不知道基于人道立场或什么的，他还是会帮他戴一个安全帽，然后他上铐的手其实是拍不到，因为会帮他盖一条布一个衣服、
欸、所以这波就有人讨论啊，俄盟当时一开始开记者会说我们不会让社工一个人承担，我们什么相关人员啊律师都去现场，
是
而你这么多人去现场，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件外套。
对，俄盟，我觉得俄盟问题是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官方警方在执法这件事情，他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有法之外要有，我不知道人情吗或干嘛，通常我都会站在一个角度是期望应该规定怎么走就怎么走啦，对，
但这个很，
那
这个很
因为对，因为社工就是他的工他的职业属性的关系，所以像我有一些可能也是社服团体工作的朋友，他们就有很大很大的反弹。
有吗？他们有po脸书吗？
有啊，他们就觉得说、嗯、这个人就是他的在社工的职涯应该就是毁了，所以毁了不是人家不愿意用他，是他再也不想做这件事。
当然
他一定再也不想做这件事了、
啊、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那些事情是我们先不要急着，真的先不要急着这么快去猎污啦，可以再沉淀一下再等一下。那我反而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就是我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好像也是有一个教养相关的专家在分享吧，然后他应该也是有一些心理师相关背景，他有讲到说这一波的就是案例让很多父母们都会相当担忧嘛，那有些父母就会说我们就是像会做出这样事情的保姆，他一定是不爱小朋友，他一定是讨厌小孩，所以他才会去。
对啊，讨厌小孩，喜欢孙中山，他有讲吗？对、啊，
是他
我老
那，
我现在钞票上早就没有孙中山了，好不好？
我也不太晓得为什么这样讲、啊，但是那他们就说，就是对，就是像这样子的保姆，他一定是讨厌小孩，他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有一些专家在分享，他就说，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讨厌小孩，他有可能是喜欢小孩。那个喜欢是他喜欢这个小孩，他想要对他做任何事情，你懂我意思吗？
不太懂。
就是你去做一个保姆的工作，其实重点并不是你要多讨厌小孩或你多喜欢小孩，重点是你该做什么样的职责，你把你工作做好就好，你不要管他讨厌或喜欢。那有一卦的人，就有一些状态的人，是他就是喜欢小孩，但他喜欢小孩有分两种嘛，一种是我喜欢小孩，我想尽办法对小孩好；另外一种是我喜欢小孩，我觉得小孩这个物体很可爱，我想要怎么对他。我也许我想要看他身影，我想要打他，或者我想要怎么怎么，我喜欢小孩，
恐怖情人
是恐怖啊，就是所谓的喜欢有分很多种，那后者的喜欢搞不好在家长面前是看不出来的，
很可怕，
就是他会说啊，那家长会看到会觉得说啊，这保姆对小孩好有爱，他好像很喜欢小孩，对他喜欢小孩，但他喜欢小孩，他并不把小孩当跟他同等的物。的 生命看，他并没有正视说这是一个生命，而是他有可能是反而去做更多的欺凌或什么干嘛，那种也是喜欢小孩啊，他喜欢去玩这个小孩。
那以后我说我喜欢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下。对，
哪一种喜欢呢？哪一种喜欢呢？你知道这个论点就回到了我在讲，有一本书真的很推荐大家看，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在 Podcast 上面讲过，就是4%的人毫无良知，我该怎么办？
有
讲过，对不对？
想见于 EP， 我也不知道哪一集，反正有讲过，对。
真的，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人，他可能就是所谓的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他并不是一定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他认知的良知跟我们普遍社会大众认知的良知是不一样的。总之，大家不用那么简单的二分法去划分说，一定要是喜欢小孩不喜欢小孩或干嘛干嘛，反正就是该做什么事情，他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的。那剩下的，如果是系统上面的或体制上面的问题，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去做检讨啦。对。
那从这个儿虐这个事情延伸出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身上曾经经历过的体罚。现在小孩可不很难想象，
现在不能体罚啦，现在有规定不能体罚，
连爸妈都不行吗？
爸妈好像也不行，
管教权啊，
好像不行，好像不行。
我小时候受过最早让我印象深刻的体罚是在我幼稚园的时候，算很早吧，因为幼稚园小朋友通常话都很多，不受控制，这边讲话之类的。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幼稚园小班吧，班上有个同学就非常的吵闹，然后老师就训斥他，之后叫他走上台来，然后呢就亮出一堆笔，有不同，有圆珠笔，有铅笔，有那种很多颜色会要按压的那种笔，粗细不同，就要挑一支，然后他挑那一支之后呢，老师就把那个笔放在他两根手指的中间，然后用力按压。
天哪，他是跟容嬷嬷学的，是不是？
这个就是给贩妇上夹棍的概念，
太夸张！你们老师很有这个变态人格的潜力。
我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因为我印象深刻是他亮出那一堆笔的时候，就是粗细大小不同的时候，我说哦，小时候真的留下一个应该记忆这么久的
伤痕吧。而且那小朋友应该也吓死吧？他在选笔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吧？
对。可怕，对不对？
变态，我觉得你们老师真的是，现在他还在吗？
我不知道，
变态耶，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跟保姆没有关系哈。
幼稚园班导师啊。
而且你怎么会这样对幼稚园小孩？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真的就是太吵了吧。
再怎么样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啊！
给贩妇上夹棍。
对啊，你这个不是满清十大酷刑会做的事情吗？
对啊，就是以前是一根一
根，
然后拉，
就是
被拉那个木条这样子。
太变态了！
对对对，这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体罚。
我不能理解这个体罚。
你呢？你有吗？
我小时候有印象的所谓的体罚，大概是分两种，一种就是真的就是被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做体能这样子。那被打的那一种呢，我多半大概只有遇过两种主要使用的武器
。
对，主要使用的武器，一个就是那种软的那个橡胶管。
热熔胶，
对对，它热熔胶，
那个打起来很痛，
那个打起来很痛，因为它抽在你的掌心的时候，会有点把你皮抽起来的感觉，
天哪，
所以你就会一条，然后超爆痛。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爱的小手，就是那个弹簧的一根的那个棍子，然后前面有一点弹性，
那个只是声音大声而已啊。
爱的小手打很用力还是会痛的啦，就是对，大概就这两种。然后体罚的话，印象就是做体能训练的话，印象中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鸭子走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什么
东西，就是半蹲走路吗？
对，就是半蹲一直走，但是你要走可能绕了操场好几圈，然后腿就会就是退退这样子。
要到操场去哦，
或是绕着教室之类的，不是不是，就或是教室走
廊。那你是因为做什么事被体罚？
就是考试考不好啊，哦、通常都是什么少几分打几下，不会，我没有因为爱讲话被体罚、
哦，
我不太会，我不太会，
是哦、
对对对对，我不走那个路是，对，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啊，
那是人很少被体罚，还是全班都被抓？
全班都被抓啊，就是每个人定的分数。好像会不太一样，
嗯，
就例如说我的标准是80分，然后我少10分就打10下，然后你的标准是70分，嗯，然后少5分就打5下这样子，大概类似这种概念。
哦，嗯，我很好奇现在的那个体罚不知道长什么
样子。不行，现在就不能体罚，啊。
那老师用什么
方式？
用骂的可以吗？
应该可以，但也不能到羞辱人吧。
好麻烦，
不能说你这个这个猪啊，
嗯，
你这个，嗯，应该不能讲这种东西。
你这个做法跟猪一样啊，这样可以吧？
我不确定，
我没有直接骂你是猪，跟我说跟猪一样，
啊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讲到体能体罚呢，我国中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老师，他是一个国文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但我不能讲。
嗯，好，
好。然后这个老师呢，我记得印象深刻，他教国文的，所以他来上课的第一堂呢，就宣称他在少林寺学过功夫。
厨房嘛，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所以他是练厨艺，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厨房。
谁会宣称这种事情？
然后呢？我印象很深刻是他第一堂课，一开始的下马威是教大家背默写国歌。哎呦，这个很难哦，因为默写国歌，你有可能会忘记。
好像还行，
字也会写错吧？
字写错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字不太
常用。然后反正就是表现不好了，就会被
什么字耳朵式，
对对，就被罚跪。
嗯，
第一堂课就罚跪，
在
你的座位上罚跪，就是椅子推开罚跪。哦，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这个
跪地板，
跪地板。然后接下来很恐怖，就是上他的课的时候你要笑。好，哦，如果你不笑，他就问你说：“哎。”小妖，哎，你今天是怎么吗？老师是怎样得罪你？为什么你上课都
不
笑？
我心情不好，不行吗？
哦，他就会纠结这个点之类的。然后，所以开始大家上他的课，开始会有很多肃杀之气。
是。
然后呢，他体罚人就是把你叫，可能是因为你只要没有笑或是讲话，直接被他抓到，他就叫你出来半蹲。
嗯，
半蹲其实很辛苦吧，
啊，半蹲很辛苦。
然后半蹲之后，他还会走过去踢你的那个
小腿
膝盖后的那个点。
哎，你为什么都遇到一堆变态老师，啊？
膝盖后那个点头，我印象非常非常深。他是一个戴眼镜、短发的老师，这样子看起来就一副那种就是
尖酸刻薄。
我觉得有对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历史老师是一个非常大炮型、和蔼可亲的人物，这样子哈，嗯。然后我印象中是一个礼拜五，然后因为国文课是一个蛮重的课，所以他的时数通常很长。
嗯，
然后我们礼拜五呢下午的课程是。两堂历史之后接着三堂还是四堂国文我忘了，
嗯，
那每个礼拜五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
痛苦，崩
溃，因为你通常就是上个两堂一堂就算了，连续三堂代表你3个小时都要在高压统治底下上课，
都要保持微笑跟空腹员一样，
而且还不能睡觉不能睡，都各很恐怖。然后呢，我印象深刻那个故事长这样，就历史老师来，
对，
下午第一堂
他
说：“哎，欸，你们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啊？”历史老师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老师，他说：“哦，因为等一下有三堂国文课之类的。”就他就回去办公室讲，
哦，
哎，然后就，
okay，
他可能就同事间的 murr 之类的，
嗯，
然后结果国文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哇哦，完了，气氛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他就讲说，他就而且他是那种教课教一教，突然会岔出去说，所以我是怎么样得罪你们的吗？类似像这样，突然岔出一句这样，然后他就默默，然后他就开始问说。反正就开始很肃杀，开始就是一直在岔出去要检讨说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上他课之类的问题。
对，
然后他就问大家，你们谁有在背后说过我坏话？哦，然后说过坏话举手，
嗯，
然后大家举手，然后就去后面罚站，然后当然发现举手人越来越多，
嗯，
然后多到
因为大家都默默看到，哎，欸，他有举，好，那我也可以承认。
但他不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哦，我去后面罚站，搞不好不容易睡着，你知道吗？而且比较不会那种肃杀之气，举手，后来越来越多人举手，最后坐在位置上的只有5个人，然后所有人都站在后面，
好夸张哦，
非常非常好笑，我印象很深刻，就这个老师完全是一个。 就是非常肃杀之气，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最不能适应是，他有讲过我啊，就说什么为什么我上课都不笑啊，嗯，因为都成绩还算好，嗯，所以被点名之后就会比较容易获到，他说哦，连你也被点，大家那种感觉，
哦，
你知道吗？
OK，
哦，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哦那个，老师，
好险他只教一年了，因为第二年我们就换老师。
好玻璃心哦，就是老师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教师的教真，是不是有需要在？
我不知道啊，
心理素质这块也需要。
没有，那你
做一些调整。
那你可能在那个体系里面工作了二三十年，有时候对付那些顽固分子，你可能会想出一些方式之类的吧？
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微笑？这太奇怪了啦，又不是服务业。服务业都不一定，对啊，
对啊，
太奇怪了，对对对，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但你刚刚讲到那种体能式的体罚，我还想到一个，我们还有要做所谓的预饭团。
为什么？预饭团什么？
不是，就是预饭团是一个动作的名称，就是把你的身体凹成一个直角的样子，
身体凹成直角，
对，然后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脚是就是撑在地板上。然后身体拱起来，就做凹成一个三角形的那种概念，
就拱桥。
对，可以这样讲。对对对对对，
很难吧？太难了，会跌倒吧？
不会，不是反着的，不是反着的，
是正的，
是正着的。就是你想象你先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然后躯干往向上，
脚站起来，手撑起来这样的概念。所以你会面向地板，但是你的身体整个跟地板是呈现一个围出一个三角形的那种概念，这样我们说那叫预饭团。
那下面要放什么口味？
下面没有放口味，下面就是撑着，然后撑着撑久了，就是你手脚会很酸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都还好，所以还好是
老师在练核心，老师帮你练核心欸，
谢谢哦。国中的时候，但我觉得这还好，是因为至少它看起来都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体罚，我没有看过什么比较不正常的啊，可能还有那个举椅子吧，举自己的，就站在位置上要举自己的那个椅子起来举高。
有没有可能就是也有体罚，就是老师就融入一些体能训练，比如说你就
波比跳100下，
或深蹲20下啊之类的。
深蹲20还好，
然后就是这样叫你在课堂上讲话或是睡着，但是你可能因为这样的体能变好，也不错啊。
是啊，是也
是，
是
吗？
是搞不好
是大人的角度，
搞不好，我不晓得，但这样真的太奇怪了啦！我觉得那种就是逼人家要笑什么，好变态哦。
嗯，
对啊。
不过那个讲到体罚呢，我觉得体罚并不完全负面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前小五、小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班导师呢，这个非常非常那个严格，但他的严格呢，从现在的角度想起来看，他是好的，对，我这边可以讲他的名字，因为我接下来
是
要讲
好的事情，
我现在要讲正面的，对，他叫吕燕谋老师，燕是那个燕子的燕，一个女字边，然后谋略的谋，她是一个女生，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那时候在小五小六当我的班导的时候呢，他推行一个制度，那个制度就是后面会有那个成绩榜。他先把所有的座位分成一个就是罗马数是二的这样做法，你懂吗？罗马数是二，就是一横，然后两竖再一横，这二，然后大家这样子做，所以当你会拆成，
哦，你整个座位排法是这样排，
对对对对对，不是像对，不是像传统那种一横一横，
不是
不是做成二，所以你就会变成一小组一小组一小组，然后每个小组会有个组长，
你这是国高
小学对小学，然后每个组会有个组长。然后那个组长就要负责记分，那记什么分呢？譬如说，同学上课发问，你可以得到一个
好宝宝贴纸
圈圈，然后上课讲话被扣一个圈圈，然后什么在很多细节讲脏话被扣圈圈，离开座位没有靠椅子会被扣圈圈，好，然后反正表现好就被加圈圈，按时交作业等等之类的，好，都会加圈圈。然后小组长帮忙统计，累积10个圈圈可以换一个大圈圈，那个大圈圈就被贴在那个后面的排行榜。所以每个礼拜你都会知道谁领先谁落后，好，表现好可以去老师家玩，现在想起来是
去老师家玩干嘛，
但是大家
就觉得说，
大家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就是
荣耀感
、对，好，然后呢那个老师对我们的生活管教之严格，我们不能讲脏话，一被听到讲脏话你的处罚除了被记扣圈圈之外，你可能包含的这个要用左手在黑板上
写字
写脏话，写在一个黑板或半个黑板类像这样，
写满这样，
写满这样，用左手、然后所以用笔的也不行哦，笔中指也不行哦，就被看到就用画的，画那个凸笔中指的那个符号
也
不行，然后所以当时大家都变得非常的 有教养，有礼貌，然后
爱清洁，
然后
人人见了，
而且他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功课要求也很高。我们常常会在那种比较长的下课时间，是门窗关起来，然后大家全部在里面一题一题检讨。
哎，你们国小必要走成这样吗？
对，然后后来就最后影响说，我们班上同学成绩其实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你可能考个、假设我忘记，只要满分是500好了、你可能考了498，你可能是第六或第七名。
小学大概只有四科吧，
五科，那就是398或397、390，大概是第五或第四名。
对，
或我们当时可能会是第九或第十名左右的水准。所以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风气非常的严格，就是你好像参加一个什么精英班、训练班，然后你这一班走出去，大家都觉得你不一样。
哦呦，
这种程度
是哦，
这个影响到我非常深，影响到我最深的应该是，我现在离开座位的时候都会一直是靠椅子。
哦，
然后有一次呢，在环保署跑新闻的时候，一样结束之后我就靠椅子，
对，
还被一个同业大姐夸奖说我非常的有。这个应该不忘记用什么词，但他
规矩，
他觉得很好，就是说只有看到我会这样做，
这的确是很罕见。
当然老师体罚就是一样，就是那个木藤条嘛，打手心嘛，其实是相当狠，就咻那种。
哦，这我可是我们以前也有啊，我们以前那国中的时候有什么整洁比赛跟秩序比赛，然后我们班也是属于就整洁秩序比赛都是常拿优胜的队伍。哦，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他在那个班级的牌子有没有，例如说几年几班在教室外面不是都会有这个牌子嘛，然后他会在牌子下面再挂你的得奖的奖牌。
哦，
用夹的夹上去，一个是红色的，就秩序好像是红色，整洁好像是绿色之类的。然后我们当时国中一年总共有一个年级总共有18个班级，然后一个班级大概有40个人吧，40几个左右，这样算是人蛮多的。所以就是远远一整个走廊看过去，你如果下面有挂牌子就会很明显，因为只有挂前三名，18个班级只会有3个班级有挂，然后2个奖项嘛，我们是2个奖项都有，所以你远远一整个走廊空荡荡的走廊，你就会看到，我是3年16班，你就会看到3年16班下面有一个绿色的牌子，还有一个红色的牌子，
对，
超级荣耀的，
嚣张哎！
我们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国中那个班级真的是非常乖，就是老师也给予蛮多的，训练嘛，是这样讲，但老师人都蛮好，我觉得都还算是比较爱的教育。然后我通常跟导师关系都还不错，因为导师多半是国文老师，然后我也是偏国文比较好的类型，
国文，
所以就很常会被，就是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小老师啊，帮忙改作业啦，或什么什么那种的。
原来啊，是也要获得改作业的特权呢，
好像也还好，有啦，有改作业的特权，就是午休不用睡觉。其实现在看起来，你应该觉得那是个苦差，就是不能睡觉，还要被当童工在那边改公文。可小时候不喜欢睡觉嘛，小时候觉得好爽，我中午就是不用睡觉，我就是在那边改布置什么之类的，对，蛮有趣，蛮有趣的，对。
对啊，这个体罚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正确适当的。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像这个儿虐已经是太夸张了。
对啊，这个是已经是虐待，但是其实到底要不要处罚，要不要体罚这件事情，包含像是身边有些朋友，爸爸他们自己有爸爸，自己已经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嘛，所以也会聊一下，其实大家的想法跟观念也都不太一定啦。有人觉得
有吗？你有听过现在还有哪一个家长会打小孩的吗？
有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我就问说，所以你会打你小孩吗？他说会啊，真的很坏的时候还是会打。
有，我们昨天去逛夜市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嘛，就是一个妈妈前面有个小朋友在骑脚踏车，就那个小朋友那应该是连在一起，他应该是牵着那个脚踏车，
他是妈妈推着小朋友的
脚踏
车，
然后我觉得，然后就那小朋友的脚踏车好像不小心弄到你，
绊到我的脚，
结果妈妈马上就是直接打他头说知道不看路。我心想说他可以决定那个方向吗？好像是你吧，好像是你吧，
明明就是那个妈妈的问题。我当下是有点傻眼，我
他直接打，你知道吗？明明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打？
打超用力，我当下有点愣住，我想说， 我觉得明明就是妈妈你硬把他往那边推，然后夜市人又很多。好，反正妈妈应该不会听到这个，但不要这样对你的小孩，我觉得那有点夸张。因为小朋友可能会自信心受创，因为人那么多，然后这样有点丢脸。因为小朋友看起来有点年纪有点大了，就是可能是小学之类的。对对啊，
所以我们欢迎听众来跟我们分享啊。如果你们，我们听众应该蛮多，可能都已经
有
小
朋
友，
对，
来分享一下这个你们都怎么处罚
教养
的
心得这样子。对啊，你说打，很多人就说要爱的教育不要打，但是不打有时候只能又会小朋友被小朋友会把家长气到，有些小朋友他是刻意要惹你生气。
你觉得用说理是说得通的吗？
我不确定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小孩，有些小孩应该是可以说，有些小孩可能真的是应该就是欠揍吧。我不知道，我没小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好哦，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聊一下我们最近在忙什么。
好，
我们最近现在忙的是我们要去
打包
意大利，
我们在忙打包。哎，我们还没有在 podcast 上面讲过，
好像还没有，还没有。我们接下来要去意大利，但我们这个，我们接下来 podcast 还是会更新啊，但我确定会更新到哪一集。反正就这样啦，好不好？我们就随缘啦，
会啦，还是会更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努力生存档当中。
对对对对对。
然后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我们是自助，然后我们去的天数也蛮长的，那我们会去蛮多酒庄，应该会带还很多意大利酒的讯息回来吧，应该。
对。
但就是说真的，意大利自助它真的不是一个，意大利真的不是一个自助很友善的国家。
哦，怎么说呢？
当然语言的隔阂可能是一件事情，然后意大利的规定上面很多很繁琐嘛，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要自驾，我们要去托斯卡尼，所以意大利的古城区它会有那个所谓 ZTL 的限制，就是它会在你的那个城镇里面啊会限制外车进入，那真的要开车进去的话可能是当地居民已经认证过后的车牌才能够进去。那如果你是去当地自驾的话，你很容易踩到这个雷，所以很多人在北翼观光的过程当中，他基本上是就不要开车，因为开车可能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开进去所谓的 ZTL zone。 那你进去之后立刻就是一张罚单，因为它也算所谓科技执法，就进去就拍，进去就拍，
也是科技执法，
对，进去就拍，对，所以那罚单的价格也不一，据闻是一张就是40到100欧，而且你可能会回台湾半年后才收到，因为他们依照意大利人的效率的关系等等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规划的旅行受到蛮多的挑战的，然后还有包含疫后的整个疫情大爆发，那整个住宿的价格很贵，然后以及你知道意大利就是它是一个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堂啊博物馆啊各种参访遗迹都需要门票，而且那些门票你可能还要买所谓的快速通关，想不到吧，就是不是只有环球影城有快速通关，就是意大利的，
难怪他们不需要迪士尼哦，
他们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也需要快速通关，然后那个快速通关你还要先上网去预定你要的时间，然后你不一定抢得到官方的门票，我们有蛮多的景点都抢不到官方的门票，你只能去买那种旅行社抢到的门票，所以很多啦，这个可以应该可以等回来再好好跟大家分享吧。
不过我们这次安排了蛮多Montepulciano的酒庄，然后因为那个城市也蛮难去的啦，所以但是我就本来想说啊，就约约看，如果可以凑满两家，我们就特别去一下。
Yeah,
就我们收集到了三家，所以就特别绕过去。然后我们会去一下马若尼的酒庄，然后还有一些 Prosecco 的酒庄，对，我都蛮期待的，都精挑细选。
对，
然后有约到，然后又要配合行程，对，
又要配合行程，然后为了要去那些酒庄，他们的地点也都是蛮麻烦的，所以你要特别可能到当地，然后又要租车，又要什么，而且意大利还不是全部的地方都有 Uber， 就算 Uber 可能价格也很贵，然后你租车你还要挑欧洲租车，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要租自排车，价格又会更高，因为欧洲大部分都是开
手牌，
但你知道台湾大部分都不是开手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到当地再冒险才去那边练。
是法拉利的国家是吗？
是因为这样吗？对啊，所以很多很多啦，就是真的很多。这我觉得这我们应该有机会等回来吧，我们等回来可以再跟大家专门讲一集有关意大利自助的相关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好多集，对，好， 然后如果我们这一次啊，就我们上一次去东京去山梨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朋友在提到说，哎，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分享到我们当地去喝到一些酒嘛。那我们带的量不多，然后这个也在规划当中。然后如果我们这次去意大利，如果有就是行李上 OK 的 话，也许可以带一些酒来回来跟大家分享。
对，
好吧，那就留意我们喝饱葡萄酒的 podcast。
然后，如果有听众你本身对意大利很熟，或是你就是住在意大利的话，
快救我们！
对，快救我们！有关 ZTL 的部分啦，我觉得 ZTL 应该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吗？
欸，不是，我研究过，我觉得 ZTL 不是你开进去的时候。你如果
它会有一个牌子，但你可能会，
我知道，不是你可以马上你不小心开进去，你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快开到一个 ZTL 的停车场，
付费停车场之类的，
然后什么传简讯给当地的警察局，就会获得临时的通行证。
你看，我们就是各种听说，我们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然后我上网去查那种 ZTL 区域的这应该怎么讲范围嘛，然后范围也不是所有，像蒙特普奇亚诺我找不到啊。然后我发信问住宿方说蒙特普奇亚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ZTL zone， 然后他也没有理我，
他，哦，
都在回答我别的问题，就是哦你那个 check in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你 check out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样。然后他都没有回答，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们饭店不在 ZTL zone，可是他没有告诉我那整个城镇到底是不是 ZTL zone。然后还有我们要去 Siena 也是 ZTL，然后很多啦，几乎你会去的古城区全部都是 ZTL，那有些你要租啊，然后还有租车嘛，因为租车如果你在城内租车的话，你要开进去，你要从城内把车开走，你就要驾驶他们的指定路线，你一旦超过那个路线你就会被罚款，因为你在 ZTL 里面。
天哪，
很可怕。所以我们此行为了要省钱加上避免踩到这个雷，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跑去机场租车，对不对，然后机场租车又是一个时间跟成本啊，各种很辛苦。欸，天哪，意大利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意见可以那个私讯给我们，希望我们还来得及收到，这样子这几天尽快。
好，那讲到机场的部分呢，我就来分享一个新知啊。就是在佛罗伦萨的机场，意大利佛罗伦斯的机场呢，他们最近计划要开设一个新的航厦。盖新航厦很 OK 嘛，我们地上航厦盖半天都盖不完嘛，对吧？对，佛罗伦斯机场要盖那个新航厦呢，这个新航厦它有个新的做法。一般来说新航厦都会注重什么环保，
还有便利性，
太阳能啊等等这类问题嘛。但他们这次环保采用的方式是，他们要在屋顶做一个占地 7.7 公顷的葡萄园，
屋顶种葡萄。
对，而且这个葡萄是真的要拿来酿酒的。
天哪，我们是种太阳能板，他们是种葡萄。
种葡萄帅吧，
听起来好像也蛮浪漫的，但这可行吗？
可行吗？他们觉得说呢，基本上佛罗伦斯嘛，他们所在这个区域托斯卡尼就是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做这样的方式呢，直接来吸引国际观光客，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多屌，
餐酒的部分这样。
那这个航厦呢，目前规划 7.7 公顷，然后呢它做有一点点倾斜，屋顶上会做有点斜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阳光的问题，对吧，
阳光照射。
然后再来呢，他们呢委托了一个纽约的建筑公司的提案，好，然后呢所以要在这边做一个这样的建筑。那这样的做这样的建筑呢，他们会碰到一些挑战，譬如说
灌溉。
对，灌溉那就要土壤。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植坯它不能像说一般的那种绿化的屋顶上只要种草就好。
对啊对啊，
它肯定要有一定的厚度。
对，没错，
那有一定的厚度你就要有一定的重量。
对，
那你说你建筑的载重第一个就要先设计进去。
是是是。
然后再来是，而这个土壤又不是只有土壤而已，你还要浇水。
对啊，
对吧，
对，
所以水土壤的湿润要大。
嗯，
然后再来是呢，你还要，所以你要设计说它是用一个混凝土把它那个葡萄园包进来嘛。
嗯，
包成一个U 字形，对吧，然后中间是土壤，然后种葡萄，对不对，然后种葡萄之后你还有灌溉系统。
嗯，
好，然后你还要这个防止这个异物掉落到机场。
嗯，
比如说葡萄藤长一长掉颗葡萄到机场去啊，葡萄藤长太高啊，哦，不然说有些污染物会被飞过去，什么飞机会有污染物吗？
对耶，就是 机场的飞安，我们这么重视这种机场的飞安的安全这件事情，按理说机场应该不要有这么多有机生命体，
啊，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欸，
啊，
那他们居然要做这个事情，他们的民众都没有人反对吗？还是大家都觉得哦太棒了，这就是一个好主意，
据说这已经在盖了，已经在盖2023年还在盖，
但我们去应该看不到，
没有，也许我们可以去佛，我们会去佛伦斯，
我们会去
机场，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分析一下这个葡萄园它的大概需要的光线啊之类的鬼，然后他们后来分析过后就说，因为这个葡萄园他们预计做38排，好，
嗯哼，
38排葡萄藤，然后呢预计的葡萄品种 Cabernet Sauvignon 啊 Sangiovese 啊，
连品种都画出来
了， Shiraz 啊都会种，
嗯，
都会种，
嗯，
所以他们后来讨论过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生产的部分应该要远离飞机啊，嗯，所以它生产的部分拉到航下的室内，
嗯，
就是上面种葡萄，但是上面不会在那边直接给我弄一个什么采收的地方啊，不会弄一个是个压榨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不会不会不会，它就放在下面来。好，所以它就会放在屋顶的下端。
哦，所以它要在机场生产哦。
当然啊，
我以为它是种完之后就运送到，嗯，你知道相关的酿酒厂。
它上面种葡萄藤，下面种生产，就需要你的参观呐，啊。
哦，
当然需要你的参观，
okay，
不然 你放一个人流大的地方干嘛啊？
我以为就是个噱头，
你飞过去上面看到葡萄藤，然后
就觉得哇
就飞过去，
酷炫
呢，欸啊，
好多葡萄哦！
去参观，就跟日本会在机场设什么航下设什么泡温泉是一样意思啊。
这个跟泡温泉的强度不一样，这好扯。
他们可是意大利，对啊，
啊 ，OK，
对啊，
好，
那 Fantastico 哈，哦，对，他们在那个
不要乱写。
Fantastico 很棒啊，对啊，嗯，所以在种葡萄藤之后生长在下面，然后有些品种，然后当然啊，因为那个设计的角度都还要算一下，因为你葡萄藤不能长太高影响飞机，但你也不能让它的那个根系一直往下长，
嗯，
所以下面也要经过一些妥善的设计这样子，
嗯，
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做了，然后预计呢会到2026年完工，
嗯嗯，
然后这个酒厂呢它预计会委托在托斯卡尼的厉害的酒商来经营，但是还没有确定会是谁，
嗯，
那它的预算呢是1000万欧元，大概是3亿左右，
OK，嗯，
3亿左右，期待吧，
期待，但是对不知道会长怎样，嗯，对，
因为就是生产在机场端的，
可能要看到了才会知道吧，就是，而且这还早啊，
我刚刚讲错了，是啊，预计第一阶段预计2026年完工，然后第二阶段预计2035年才完工，
对啊，这还早，因为这一听起来就是个大工程，很有趣，这样子的提案我想在台湾应该是不会通过，
怎么可能，台湾有种茶
不行，
种茶也不行，
我没有，我觉得种茶可能它就会变成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一小个示范区，它真的很难做很大的规模，然后真的是要帮你做销售或干嘛，
那
不
得不批评一下台湾的航下真的是有点无聊啊，
嗯，简单干净安全，
简单干净安全，这是台湾的特色，不是机场的特色啊，
机场我们机场就这样啊，
他们机场比较偏没有特色的，相对来说，
嗯，对，然后也不好逛，可是看你跟谁比啦，
那东西也不好吃，
对对啊，
唯一有印象的只有什么方文山的词
哦，对，但好像蛮多人对那个东西有意见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啊，嗯，反正大家看到机场就开心啦，准备要出国了这样子，哦，真的我觉得这次意大利因为花好多时间在做功课，
哦，好痛苦，
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但就等回来再讲好 了对啊，嗯，
好，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说我们最近跟这个阿金的法式生活，就是来上我们故事开瓶器的阿金，然后我们合办了一个不耕地小农的品酒会，
嗯，
然后等于是回馈我们的粉丝啦，啊，那，嗯，也是帮阿金推广一下他的葡萄酒，
嗯，
然后我们那天办的活动呢其实现场反应还蛮不错的，嗯，然后很快就额满，但是因为场地不大，所以我们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很多人就是反应说他没有报到啊，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是特别请上阿金再帮我们加开一场，
对，
然后这场的时间点会在4月17号礼拜三的晚上7点半，
对，
在林口的白光咖啡，白色的白，光影的光，这样子。
新北林口
，那价格是1000块，
嗯，
好，1000块，真的非常便宜，因为当天有6款阿金自己带回来不耕地小农葡萄酒，包含4款红酒跟2款白酒，
嗯，
好，而且4款红酒里面，我记得好像有3款是1级园的，
嗯。哦，
对，1级园的。然后我那天喝的时候，我觉得有侍酒师经验挑出来的酒都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
就是酸度都不会太差
啊，
就是很明白，就是它不管是哪一款酒，可像今天的白酒，就有一些是蜜桃香多一点，有一些是柠檬香多一点，然后红酒有一些是莓果香多一点等等之类的，或是结构强一点的，但酸度都不错，
就是表示这酒质都有一定的水准、啊、
都不错。
对、啊，
而且阿金非常用心哦，因为他自己弄那个品牌叫做金选嘛，就是金色的金哦，叫 Kingslation， 然后他还去认真做了一个那个贴标。烫金字三就是有凹凸的那种贴标，贴、在每一款他选过的葡萄酒上，这样子。对，所以非常的就是用心呐、啊。那我们那天喝到的酒也不错，而且重点是这样1000块的品酒会里面，我们当天竟然还有现烤的面包跟沙拉米可以吃，
哦，好棒哦！
我想说这样只要1000块，真的是佛心价来着。
可惜我那天没有办法去，上一次没办法去，下一次我就会谈语了，
是吗？那下一次时效就给你介绍了，我就不去了，我就想跟你聊啊。我要看小妖的时效是现场找小妖，
上一次我没去。 OK， 好
okay，
好哦。
然后第二场四月时效还有名额啦，但是也所剩不多了，但应该已经达到基本的那个
我们一定要开
了门槛了，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去留意喝饱宝酒粉丝团填写报名表单，会完款，然后你就报名成功了
，OK，
好不好？那额满我就关起来了，所以我也是不通知了。
对对 对， 对，
上次有人给我什么先填表再汇款，然后最后名额爆掉了，气死我！害我搞半天。哦，对，这次就不候了，这样子，
好，
通知给大家。
好，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喝吧葡萄酒》Podcast， 它是。很忙碌的郑宇
哦，他是最近在忙意大利的小妖，
真的、如果你喜欢 Podcast，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 IG、 我们的 YouTube 来留言，然后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信箱是 y@tipsywithdami。
好，就这样，我们下礼拜见，
意大利后见。
好，拜拜
拜拜。